每周聊三 K 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艾玛。
好，先聊第一个话题，劳斯莱斯 Spectre 最贵电动车发布。前两天我看劳斯莱斯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款电动车 Spectre 啊，说实话我觉得聊这车还是次要的，觉得最逗的是看这个网友评论啊。我看有人说这个劳斯莱斯这电机线圈是老师傅手工绕的吗？就突出他那手工感嘛，对吧？之前我们也说劳斯莱斯那线画的真直。
你这次让我们聊这个话题，我第一想的是咱们三个都膨胀了，都可以聊劳斯了，真的。
对，
你不知道我看到他这个车发布之后呢，我就赶紧上网想搜一搜这个车的一些信息嘛，然后我看完这个尊贵的劳斯就下拉到那个网页最下，结果他这个网页就猜我喜欢，就推荐了几款东风小康那种4-6万
还是那个 Cookie 了解你，还是这个 Machine Learning 更了解你。
最损的是我把这个 PO 上了微博，然后网友说人家是猜你喜欢什么车型吗？人家是猜你穷吧。
扎心了，
数据太扎心了。
对，然后我看还有网友就说这个劳斯莱斯出电动车就像这个劳力士出电子表了一样。
哎，对，这类比挺逗的，其实就很像瑞士的机械手表出了一个什么安卓的那种电子表，就好像之前 Montblanc 万宝龙出了一个，我忘了还有哪个品牌，卖3万多到4万块钱，就是一个像华为这样的电子表。
哎，但是我跟你们看法不一样耶，就比如说啊，你如果是一个法拉利啊或者兰博基尼啊那种，它出电动车会是这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劳斯其实跟电动车是挺契合的，因为它本来跟这些超跑比就是一个更加那种高冷静默的灵魂嘛。
嗯，
我记得我看过他创始人写的一句话，他就说跟这些超跑不一样，劳斯虽然车速很快，但你坐在车内你能听到最大的声音就是时钟的滴答声，所以其实这个跟电动车是天然就很契合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劳斯给车型取名啊，很多都是跟鬼魂这种相关
的，
像他以前那个古斯特 Ghost，
对，
然后幻影 Phantom， 对吧，这个叫做闪灵 Spectre，还有魅影，
下一个叫什么
Ray， 对，全部都是这种鬼魂的各种变体。我还专门查了为什么这样，通常我们会觉得这种是不吉利的，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点，就你想想什么东西是动作又迅猛然后又一声不吭就在你身边一闪而过，我觉得除了老鼠蟑螂不就剩鬼魂了吗？所以这个劳斯他取名为各式鬼魂，其实就是想突出他这个又快然后又安静，嗯，就高冷的那种形象，我觉得它跟电动车其实很配。
不过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就是说劳斯莱斯它主打它是比如说 V12 发动机，但是确实很安静嘛，
嗯，
这个是它原来主打的，但是到了电动车时代其实它这种安静的特点啊就没有那么突出了嘛，对吧？而且比如说电机顺滑呀，然后这些其实都把那个劳斯莱斯的那种之前的优势我感觉都有点替代了。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劳斯莱斯它不抓紧转型做这个电动车，它可能就会被这个电动车的这些优势给覆盖掉，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另一个角度去想这件事儿。
嗯，不过就是话也说回来，其实劳斯这近十年油车的销量其实是每年是在递增的，但是这个电动化肯定是一个大趋势嘛，而且它也被 BMW 收购了，所以我看它用的那些电机也都是 BMW 的，我感觉它不用白不用。
劳斯给我的最大的感觉是这五年它的消费群体从原来那种 old money 变成了 new money，
嗯，
甚至是暴发户那种超暴发的那种，就是
对对对 rappers
全身rappers 就是全身穿貂然后大金链子，就是那种感觉。就有一次我看电动艾玛做了一期节目，当中让我最上头的一句话是从赵本山到卡戴珊，笑死我了这句话。就有点这种人，就是嗯，他首先是演艺界的明星，然后其次就是那种，嗯，可能像 Kardashian 这种超级爆发，尤其是 LA 这种，然后他的文化水平你知道就不是那么高的，然后就反差就特别大，就给人一种假正经的感觉，就是我既想告诉大家我很有钱然后我很正经，所以造出来这种感觉就假正经。
对，而且我看了其实劳斯莱斯啊他也是迎合这种比较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吧，而且劳斯莱斯已经是这个宝马集团旗下的车主最年轻的一个群体了，这个其实还让我挺惊讶。
哇塞，
对，而且劳斯莱斯它也推出了一些这个车型，比如说它在2016年就出了叫 Black Badge 的，就这种叫 BB 的这个黑色勋章的这个系列嘛，啊，对，然后其实就是把这个车各种熏黑啊，还有就把这个马力更加加大，然后还有就是里头那些内饰啊也就不像那种比较传统了，它就把这些什么各种的亮色呀，然后各种的什么碳纤维啊，就这种元素啊都是加在这个 Black Badge 的这种车型当中。
它叫 BBG， 那个上次我们说完 NFT 之后，后来我去珠海看我的好哥们儿，他开了一个劳斯莱斯库里南 BBG 800多万来接我，我当时就觉得好像咱们是在这调侃人家 NFT， 人家那是真拿 NFT 赚钱的。
对，而且他的这个 BB 版，我还专门去了他劳斯莱斯官网上看了一下，他的这个宣传啊，其实也都是非常这种年轻化的，一看就是给这些既酷然后又追求这种高端时尚的感觉的这种人群。他的这个宣传语就叫雅痞骑士。是啊，我觉得这个还挺逗的。然后包括它的各种设计细节也都是那种黑的当中带那种亮色，就比如说它轮毂里头加那种红色的很鲜艳的那种卡钳，包括这个车内饰里头也都是那种黑色为底，然后上面再加那种碳纤维加那种亮色的。反正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确实劳斯莱斯也还是这两年更加年轻化，就像阿玛刚才说的，就是一波 rapper 然后把这个劳斯莱斯这个品牌也带火了嘛。去年我查了一个它销量就是5000多台嘛，其实也是突破了劳斯莱斯有史以来的这个销量记录嘛。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劳斯莱斯推出这种 SUV 车型是有关的，就库里南是有关的。然后呢这次的这个电动车啊，我觉得可能也会把这个劳斯莱斯的量级再上升一个台阶。你们有看这个车吗？
有啊
有
啊，
我也就能看看呢，真的吗？
当时从他那个概念车我就开始关注。其实他这个车呢，你要说我们用传统的那些参数来去看的话，其实是挺平平无奇的。他0-加速4.5秒，他的续航 WLTP 也就500公里左右。
我觉得比这个都没有意义了，在他
身上。
对，
是的，但在劳斯身上这些没有用的。
这个车其实是个很重的车，是一个接近3吨的车，所以其实这个参数本身，如果就是说把这个车它的豪华性这些去掉，它应该能跑得飞起来。但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吨位在那里呢，
对。然后如果是说外观来说比较特别的呢，就是它的那个前面的那个标志性的格栅，我在视频里面就是说是全球最贵的暖气片嘛。那它这个车是所有劳斯的车型里面最大的那个格栅，也最平顺，主要就是为了风阻而搞的。所以就是如果是好这口的呢，应该就会觉得它这个很有排面。
实际上电动车已经不需要格栅来散热了，
对，
但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家族传承吧。
对，
是的。
而且我看一出格栅之后，好多那个弹幕就在那说劳斯莱斯俗称小红旗，或者是反过来说。
太逗了。
太逗了这个。
对，或者说红旗的起诉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说红旗俗称小劳，反正这俩就是特别像是吧。
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我在想，就是什么人什么样的很有钱的人会买劳斯的这个电动车。然后我还看了劳斯他们 CEO 的一个发言，我就觉得哦，完全是超乎我的想象的。首先呢，劳斯的那个平均用户都是家里有7辆车，所以他们给这个车的定位就肯定不是那种通勤的车，就真的是你开车想去一个很短途的旅行，或者晚上想去看个音乐会，去兜个风开的车。真的就是我们是可能有7套好看的衣服，一周换一套，人家是7辆好看的车，
7辆50红光买。
对，而且我之前看那个网友说，哎呀，这下富豪也要有这种里程焦虑了，开电动车。但没想到人家是7辆车换着来啊，看来这个里程焦虑对于富豪还不存在。包括之前艾玛你做那个劳斯莱斯视频，不是也有下边留言就说劳斯莱斯他要是一开着门，他下雨了。
他那个打开门的方式主要是他是往上开的嘛，就有点像高和那种，所以呢，你下车的时候就不用低头，不用弯腰，直接就可以出。然后他那个门往上开，那些网友就在那弹幕说：“哇，那你这下雨不让淋湿了吗？”然后我看后面就有网友评论说：“啊、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都有车库？”
对，就像那个之前聊 Virtu 手机，说 Virtu 手机这功能也太单一了吧，人家摁一就是保姆，摁二就是司机，摁三是管家。也不需要别的功能。
太扎心了。
对，是的，确实感觉劳斯莱斯出电动车跟我们之前想象的使用场景都不太一样啊。而且我还查了一下，就是这次的这个 Spatter 它这个车型主要的宣传语叫百年预言预电新生，其实就是呼应了之前啊，他这个劳斯莱斯创始人叫查尔斯·斯图尔特·劳斯，他说过电动车毫无噪音，十分洁净，且没有燃油车的气味与震动。就是说如果有固定充电站，电动车的实用性将非常可观。那这句话呢是在1900年说的，感觉当时就对这个电动车其实还是挺看好的啊。上个世纪的马斯克的感觉啊，就是相当于百年之后这个劳斯莱斯电动车终于出了啊。而且就是在之前劳斯莱斯也出过一些电动车的概念车，我查一下 2011年他就出了这个叫 102EX 的这个概念车，然后之后呢在2016年也出过这个 103EX 的概念车。那这次呢终于是这个电动车逐渐发布和量产，而且我看他电动车之后交付也挺快的，他说是在2023年底就可以交付了，这个还是挺超乎我想象的。我还看了就是说劳斯莱斯他的这个电动化转型计划，其实他是准备在2024年就要把 20% 的车都给他电动化，到2028年就 70%、到2030年之前就要把车100%的这个电动化，其实这个时间表也是挺激进的啊。
哎，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你不是说他2010年就十年前就已经有一个概念的电动车吗？而且他的创始人又那么早的就推崇电动化，为什么他们没有量产？他那个 CEO 他自己也说，不是说客户十年前不接受电动车，而是还是因为他们自己自身的技术水平造不出一辆劳斯莱斯级别的电动车，就造电动车可以，但是造一个能过劳斯自己的那个 standards 的电动车他觉得之前没有做到。然后还有一个原因他也承认，就是他们之前那个 V12 的油车啊卖得太好了，所以呢他说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我如果不能造一辆挣钱能力跟我的 V12 相同的或者更多的车来说，那我为什么要造一个新车？所以就基于这两点考虑，他现在是说他们的造出来的这个电动车的 profit margin 是跟他们最挣钱的油车是一个水平了。
对，是我看他有说就是定价之后会在这个库里南和幻影之间，那其实就是幻影是目前劳斯莱斯系列最贵的嘛，库里南是第二的话，那有可能这辆电动车会排在劳斯莱斯的定价的第二名了嘛。我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它大概这个劳斯莱斯的价位是现在幻影最贵，库里南第二，然后耀影第三，魅影第四，古斯特是最便宜的，但最便宜的我看中国这个成交价也要500万左右，所以再怎么着它也是辆劳斯莱斯嘛，对吧？
对，是的、
其实买得起还是能买得起的，就是得全家睡车里。
还有就是它有很多隐形的费用，我跟你说，就是有一次我在一个停车场，就是那种比较高端的那种公寓下面的那个停车场，别人的那些车都是一个位置，但是劳斯他因为太大太长了，他要买两个车位，你知道吗？就这些太可怕了。
对，太长太宽了。不过你换一个角度啊，他还有一些隐形的不用花的费用。比如我看有一些那个车评人嘛，他其实也是开那个劳斯莱斯出去外边转一圈、然后他说特别满足自己的这种虚荣感，因为他只要一打灯变向，后边那车停的就比谁都快，然后从来没有人就去他前面敢加塞的，其实这也减少了这个遇到事故的可能性嘛，对吧？
对，
其实我看这车呀，我习惯就是通过三个方面给一个新能源车去打分。我们都说智能电动车嘛，其实这三个部分就是智能模块、电动模块还有这个车的模块，这三模块去给打分。其实我看了好多这个测评啊，说来说去说半天，我都感觉在吹的主要还是它这个车部分。那这个车的部分呢，其实也主要都是之前劳斯莱斯的它的一些特点嘛，就比如说各种星空顶啊、带雨伞呀、然后这个内饰可定制化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它这个仪表盘也是说它第一次都改成这种全部的电子的仪表盘嘛，但这其实也不算什么特别先进的技术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它这辆车的话还是突出比较传统的劳斯莱斯的优势，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前开门嘛，对吧？我看这车是这个双开门的，虽然四个座但是双开门的，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最终这个 Spectre 它的这个车部分可能能打挺高的分的，而且也是就符合劳斯莱斯一味的标准。但是我觉得这辆车在电动和智能方面可以说没什么亮点。那电动的刚才阿玛也说了，就是它这个数据方面就没有什么亮点，它风阻我看是 0.25， 然后这个电动的续航也没有很多嘛，500-600就是一个正常的水平。那智能方面的话，其实相比于这个中国的各种新能源车的各种大屏来说，还有之前我们说的冰箱彩电洗衣机来说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突破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电动和智能方面都不会打很高的分。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辆车还是传统的一辆劳斯莱斯的油转电吧，这个是我觉得劳斯莱斯特点。
智能方面直接请一个研究生当司机就差不多了。
而且确实就是说劳斯他跟别的车就是不一样的，很难这样子横向比较，我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周迅在娱乐圈，你说要他跟别人比眼睛大比身高高，对吧？这都没法比，但是人家就是特别牛特别厉害，你都说不清道不明的。
对、对，那倒是，就你让周迅去拍抖音，那确实是比不过那些摇来摇去的小姐姐，对吧？ 对，而且就是为了准备这集视频，我还专门又去这个劳斯莱斯的官网上选配了一下，我感觉这个操作可能要不是做节目，我这一辈子都不一定会去操作的。然后我就看他这个劳斯莱斯的官网啊，感觉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好多文案说半天就感觉很高大上，然后需要我提升这个语言理解能力啊。就比如说他说运超然能量，翩然而绝尘，释放无尽自由，传奇由时光注解，远见似幻境归真，就感觉让你每个字都认识，但是最终不知道说了个啥。
对，
但是中国，这是中国，我看用英文看，我觉得它还是挺牛的。那个文案其实是非常简单，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看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者好的文学作品，它是构建一个自己的世界的。就比如说像《魔戒》啊，《哈利波特》的，它是构建一个自己的世界的。然后你看劳斯莱斯的文案，英文的，它就是构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它几乎所有的车型都是用鬼神作为车型。你看它那个库里南，其实英文的那个词，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史上最大的那颗钻石的名字。还有就是那个 Dawn 是药引，其实是 Target 年轻人的一款相当于
敞
篷车。对，然后它那个名字呢就是叫 Dawn， 英文其实就是黎明的意思嘛，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是 fresh 的，给年轻人的。它整个文案你感觉所有的都是跟它的产品一体化的，而且是它构建了它自己的一个世界，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反正我觉得从英文
看
上去其实是很高级的。
网站我看了它的那些单词用的都非常的，我觉得首先很华丽，然后还把这些华丽的单词很顺滑的
是的
拼在了一起。
就可能在中文，反正刚才丹尼朗诵的那一段就是它不顺滑，它词是想用那些听上去比较难懂的词藻，但是就不顺滑。
那可能是我念的原因，不是那个劳斯莱斯文案的原因。
对，你看他有一句话叫做 An electrified entity with profound intelligence， 就是你一听这个话就感觉像 James Bond 在读一个什么女王给他写的一个表彰信。
那可能
丹尼刚才读就像老领导在发言。
那
老领导现在啊，我要讲两句了啊。
那可能你让我读的那个英文还是这味儿了。
而且哎，其实说起劳斯，我觉得他那个创始人呢还说过挺多那种表面看似正能量实则拉仇恨的很好玩的话。比如说他说过，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好事没有立即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请记住，制造一辆劳斯莱斯需要整整六个月，而造一辆丰田只需13个小时。太损了，也挺正能量的。
高端黑呀、啊、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接着聊第二个话题，中国新能源车出海吊打 BBA。 这个是我们上集聊蔚来在柏林的发布会啊，感觉搞了好多老外都没见过的新玩意儿。那这次呢，其实我想再具体聊聊中国的各家车企不同的这个出海方式，就比如说长城啊、比亚迪啊、蔚来小鹏啊等等，那看看这些中国新能源车是不是能在欧洲和 BBA 正面硬刚。前段时间我看这个巴黎车展嘛，我看长城也把它这个蔚牌的摩卡 PHEV 还有拿铁 PHEV 带到了这个发布会啊。它这个海外名字没那么绕，它叫 Coffee 01和 Coffee 02，感觉是不是看了我们这个节目然后缩减改的这个英文名吗？之前我们不是吐槽的这个名字太长了嘛，对吧？还有这个欧拉的闪电猫还有好猫这些新能源车型，那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些车企的出海事件啊？
对，我只要从它的这个命名法上我能感觉到它还是用了新的，因为你针对的是海外的这些用户嘛。那如何把你快速的记住，就是你这个词要起得很 catchy， 那么这回我觉得其实长城还是用心的。比如说那个 coffee one 和 coffee two， 对吧？你像咱们聊了很多次都说不清楚拿铁还是卡布奇诺呀，还是摩卡呀，就是他这样咖啡一咖啡二就马上就 get 到，哦，原来它是什么是什么，对吧？还有他那个猫，猫的系列，
对，他的猫英文就叫 cat， 好可爱啊。
对，
而且这次长城它是在这个巴黎车展其实重磅投入了嘛。我看艾玛，其实你之前在这个巴黎也常住过挺久的，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巴黎车展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巴黎车展挺有意思的，它跟其他的车展不一样，它是两年一度。如果是论知名度的话，在欧洲其实是没有像德国车展和日内瓦车展那么大的、
嗯、
但是呢它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车圈外的名气反而就更大。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巴黎是在欧洲的中心嘛，然后又是一个很火的旅游城市，所以就很多人呢过来是在巴黎玩一圈然后就会去看展。 像2016年，其实巴黎车展是接待了超过125万人，也是史上最最最火的车展。我感觉巴黎车展至于欧洲的意义，就有点像一个餐厅开在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旅游区，它路段好，人流多，从来都不愁生意。还有就是巴黎车展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世界上的第一个车展，是始于1898年，离现在已经124年了。然后呢，其实因为疫情，所以2018年办了一次之后，2020年就没办，现在是时隔四年又再次开。嗯，大家比较惊呆的点就是中国车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是没什么声量的，这次再回来就完全是主角，特别是比亚迪和长城。他们在这次的车展就完全是 C 位，你知道我把法国的主流和车圈的一些报道基本都撸了一遍，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对我们中国车这次在巴黎车展的表现有几层反应吧。第一层就是非常非常的惊叹，因为中国已经不是他们当年想的那种低成本的廉价车，而是就是有先进技术的中高端车型，而且在车展呢就是占了最大的展位，就是在 C 位完全抢掉别的其他车的光环。这次还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德国、日本还有韩国的那些主流车企都没来参展，可能是因为经济不好，然后也是疫情的原因吧。像 BBA 三个都没来，福特、特斯拉也没去，然后本田、起亚、现代这些都没参加，所以在这样的一些 players 都缺席的情况下，就更加显得中国的车，特别是电动车，真的是绝对的主角。
对，说到这里，就是法国人造车一直属于一个怎么说呢，设计有点类似二流，造呢造了个三流，比如说雪铁龙啊，还有那个标致，就是这是一个联合体。他们的车其实在整个市场上的影响力其实并不会让大家觉得是一个法国产品，就感觉会像一个有点义乌小商品的感觉，就我总是这么觉得，我觉得这个车这个东西感觉法国人造的时候就造的特别二流。
嗯，不过我之前在欧洲自驾的时候租过一个标致，其实开起来感觉还挺好的。包括之前的 BBA 燃油车确实也都是很厉害，但是到了这个电动时代啊，我感觉明显这个 BBA 啊就是非常非常拉胯。我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前两天我还看到了，就我那个群友就发宝马它的各种的这个订阅模式啊，其实被吐槽了很多，就比如说它的那个什么座椅加热呀，然后甚至这个远程开空调啊都要搞这种订阅模式，之前卖998，然后后来还涨到1900多，然后又打了个折1300多，有点什么都想收费啊，但其实这些收费对客户影响口碑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再比如说那个奔驰吧，其实我觉得最早的那个奔驰的 EQA、EQB、EQC 啊，大家都知道主要是油转电嘛，那这些车肯定是没什么竞争力的。但是后来的那个 EQS 和 EQE， 其实我觉得优点和缺点都同样明显，但是它至少有一些亮点。就比如说大家虽然吐槽它的这个车型设计拉胯呀，然后为了风阻牺牲很多呀，但其实它的这个里头的那种三连大屏啊，然后还有就是它一些传统的这个内饰的优势啊，然后氛围灯啊，还有它的这个长续航啊什么的，都是它还挺明显的优势，甚至我自己都心动了，甚至差点这个买了 EQS。 但是后来我去试驾，就明显感觉它的很多的这个包袱还是比较沉重的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像这些传统车企它搞那个 4S 店，我觉得真的是让人体验非常的不舒服。就比如说我试驾完了以后，那个车啊我感觉还挺好的，后来我就跟那个销售问说那这车我知道发布的时候要108万起步嘛，现在价格是多少，我大概知道就是说它已经便宜了30来万左右，但是那个销售就说你觉得这车你能给多少。我感觉就是我买的不是一辆豪华的奔驰，我感觉是像那个去菜市场砍价了一个感觉，就是让人感觉这个车的套路太多，非常的不透明，这个其实是让人感觉特别明显的。这其实只是一个小的代表吧。然后呢像那个奥迪它的那些 e-tron 啊，然后那些电动车其实让我试驾的欲望都没有，就是更明显的那种有点油转电的感觉。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 BBA 在新能源车尤其电动车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挺落后的，这也给了我们这些中国的新势力品牌出海我觉得还是很大的机会啊。
对，其实全世界大部分的电池生产都是在中国，其实这个三电系统确实中国是掌握了它完全的产业链 的。你看最近在朋友圈很火的新闻，这个 Mini Cooper 要把厂放中国了，
是的，
然后这个简直对英国人来说是就难以想象，这个是个民族品牌啊，民族品牌怎么把厂放到中国了，实际上也是想离产业链近一点，你总不能说所有的三电系统都从中国进口然后远到重洋到英国再装，那肯定这个成本就划不来。
对，而且英国的很多他们觉得的民族品牌现在都跟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了，路特斯、捷豹，
对，基本上能卖的我觉得都卖的差不多了。
对，还有那个现在那个伦敦的的士 不是也是那个 London Taxi 不是也是吉利收的，
对对对对对 Black Cab、
嗯、对是的。而且我看了这个数据啊，就是汽车工业协会的，他发了今年一到九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出口是达到 38.9 万辆，那同比增长超过了一倍啊、嗯、这个数字其实非常厉害，而且是占这个总出口量是 18.4%，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成绩。但这里我想提醒一点，就是说其实各家车企虽然都叫出海，但是我们可以深究一下，就是各个车企它出海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车企啊，它也是出海，但是它就是送几辆车然后出去，相当于给这个经销商嘛，但具体压在经销商那儿卖没卖，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就是相当于有一点试验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我就发现还是有一些车嘛，它不一定是能直接卖给消费者，它就可能采用这种租赁的模式嘛，对吧，就卖给这些租车的公司。那这个我觉得就相当于又前进了一步，至少它可以溯源到这些车到底是有没有盈利嘛，有没有挣了钱嘛，
起码有人用的，
对，起码还是有人用的嘛。第三步骤的话，我觉得就是现在确实有一些车企啊，它不仅是把车卖到海外了，而且甚至是叫体系化的出海，就比如说它会在这个海外建工厂，还有这些门店，对吧，然后包括它这些售后啊，然后甚至研发中心啊，都是开在海外的嘛。这个其实我觉得相当于是更进一步了，所以大家在看这些不同的车企出海的时候，也要看看它这个出海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就比如说那个长城嘛，它就是在这个泰国呀做了这种工厂，还有就是在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等等这些地方，在这些细分市场也都是销售量还是挺不错的。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挺逗的，就是它这些新能源车车价卖的也挺高的，现在叫这个高质高价的出海，因为它这些车卖的其实售价比这个中国的售价还要高挺多的，基本上和这个 BBA 的这些车是同一个价位的，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厉害。
对，可以割洋韭菜了
对，反向割
韭菜。对，我看那个法国的新闻是说，像长城它在德国推出了一款售价55,900欧元，也是40-50万人民币、嗯、那个 Way Coffee 01，这辆车应该会在2023年在法国也上市。你从它的那个定价，包括它这次在巴黎车展，你看我们中国车的展台有多大，我看好几个法国的新闻都专门说到了这点，就是说比亚迪是在4号展厅，它旁边就是法国的标志。其实比亚迪只展出了3款车、嗯、但是那个展台就比那个标志展出好多款车要大得多。同样的，长城是在6号展厅，也是一样的，就是超级大的展厅，然后它旁边的那个雷诺就非常小、嗯、也是个法国本地品牌，所以让法国人看的那个酸呢、啊、他们好几篇报道的那个标题都是中国车崛起马斯克的错，都是在说我们这波电动车崛起呢，貌似都是在马斯克18年到上海建工厂之后，因为他们那个车展不是2020年停了一年嘛，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就停留在他们上一个车展18年。哎，刚好18年马斯克进了中国，然后这次时隔4年再来，怎么这么多中国电车变这么厉害了。
对，不过这里我想泼一盆冷水啊，就是看这个车出海成不成功啊，我觉得更重要的还不只是要看它这个展台大不大呀，因为其实之前我
恒大完胜了，
对，恒大完胜了对吧，包括我之前去那个拉斯维加斯的那个 CES 的时候，我发现最大最火的那个展台是贾跃亭的那个 FF91、嗯、那个当时真的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但是这个车最后还是难产了嘛但是这次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你像这个魏牌，它这个摩卡它是已经在中国开始售卖的嘛，对吧，而且这次它这个售价是在国外39万到42万这个人民币之间，已经是这个售价非常高了、啊、所以之后我还挺期待它这个车之后能卖多少辆、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之后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个数据吧。还有一些就是现在这个车企出海啊，它商业模式也是越来越花样了嘛，就比如说之前我们聊那个蔚来，它是搞这种订阅嘛，然后我看领克这也是在这个搞订阅模式，它是在这个欧洲市场有 90% 以上都是采用这种订阅模式了，所以我感觉之后可能这个长城出海的话，它也不一定只是去卖车嘛，它也可能采用这种更适合欧洲发达国家它的这个模式去搞这种订阅制。因为我看之前李斌的一个采访嘛，他就说这个欧洲市场其实也都是分成不同的国家的策略的嘛，就比如说这个挪威，它是很支持这种电动车的，所以它对这个税是非常非常低的嘛，那这种市场的话其实就比较适合去卖车。但是像法国呀德国呀那这些车的大本营来说，因为像挪威他自己不产电动车嘛，但是像这个法国和德国他本身有自己的车企的话，他就会对这种国内的这些车企啊有这种贸易保护嘛， 所以的话他们对这个外来进口的这个车的话其实是这个税费很高。那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这种订阅模式，对我们中国车企去出海的话还是比较有优势的，这样就能让这些消费者比较低价的去体验这些车，而且同时他也不会就是收那么高的税费嘛，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值得注意的。
还有一个就是跟法国德国他们现在的那个补贴政策有关，就是他们现在呢，如果你是一个低收入的家庭，你买电动车的话，补贴是从原来的6000欧变成7000欧，但是呢他这个钱呢会倾斜给你去买欧洲产的电动车。但是他们还有一个补贴，就是叫做电动车的租赁补贴，也是给收入可能低一些的家庭，他每个月会给你100欧元来使用它去租电动车。那这个它其实是没有限制你是不是中国产或者欧洲产的车，所以在这一波政策的推进下，其实我们也是想吃这个红利嘛。
对，像欧盟整体来说对中国的开放程度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这也就造就了为什么很多中国企业去那边。之前我去东欧捷克还有保加利亚，这样就中国的车企一般来说选择就是落生产线先会落在东欧，因为人力的这个成本相对便宜嘛。但是他们会把这个就 branding 做品牌放在法国甚至是北欧的这些国家，就是这些人更擅长做 branding， 所以其实整个欧盟也不是铁板一块，就中国企业会善于利用不同国家的优势。
对，是的，而且我看了一个数据还让我挺惊讶的，就是我看那个长城汽车它已经出口到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然后海外销售渠道有700家，累计销售也超过100万辆了。这个其实数据我还没想到这么多，就是海外已经卖了超过100万辆了。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像大卫说的，就是你可以把各个国家不同的比较擅长的地方可能把这些综合起来，对吧？然后哪边擅长做品牌我们就把基地建在哪，哪边这个成本比较便宜，这个供应链比较全，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工厂呀然后研发体系啊什么的就这些建到那边。
其实长城一直是在这方面我觉得做的实际上是挺好的，因为我一直关注赛车这些事情，就长城是我最早知道唯一的中国公司去达喀尔拉力赛的，就是他一般是这种拉力赛他会赞助，所以他其实是能跟日本和德国的一线的这种皮卡也好，因为拉力赛他有皮卡也有 SUV 同时可以竞赛，他是在一个水平线的，所以其实这个品牌我觉得对于美洲的用户和对于欧洲用户来说并不陌生。
对，而且就是长城这家车企我感觉对这个赛车有执念啊，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集这个长城的视频啊，然后分析他们这个老大魏建军嘛，其实魏建军之前就是保定最早的一批的这个玩赛车出身的，然后包括他现在这个有一些宣传活动也是去跑这种沙漠呀、拉力赛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方面还是这个长城的一个特色吧，也是这个传统项目，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
对，说到这个给汽车起名字，就是中国企业出海那天，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国外，然后去墨西哥见我研究生的同学，他是做电池的，然后呢我们就聊到中国的这个汽车品牌。实际上我发现这个里面就长城这个名字起的很容易让外国人马上就能理解，比如说我的同学他就知道 Great Wall， 就他知道这是个什么品牌，但是其他的品牌他就很难说，比如说我跟他说 XPeng， 他就说什么是 XPeng， 就是 What is XPeng， 然后我说 It's called 小鹏，然后他就然后还有这个理想的这个名字也是实际上让外国人很抓不住的，就是力，因为这个词它太简单了，就大家不太知道它是什么，但 NIO 这个名字起的是很好的。包括像之前中国一些国企，比如说东风还有红旗，实际上因为他们这个公司建的是特别早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些历史包袱或者是国企包袱的，比如说东风我甚至是不知道怎么把它信达雅的翻译给我这个墨西哥同学，叫什么 Oriental Storm 东方龙卷风，东方的风嘛。然后这个红旗就是 Red Flag， 就带有很强的这种 ideology 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其实这个他们很难理解，但是就 Great Wall确实好理解。
不过如果说到具体的品牌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力比这个 NIO NIO 要更好记一些。大卫你是不是收未来的钱啊？
因为 NIO 它本身在拉丁语当中就是有新的意思，它的发音就是代表新的，但这个力呢，你只能说它元素周期表缩写是锂电池那个锂。因为很少有外国人知道中文的锂这个名字是这么拼的，就大家以为是 LEE那个力，但实际上咱们拼音是 LI 嘛。
不过这里我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我感觉啊这个名字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吧，说到底最终可能还是要看这家公司强不强，如果强的话他自然就记住了，就比如说 Panasonic 对吧，松下这个我感觉是不是也没什么意思，包括那个伯克希尔哈萨维对吧，那么绕那么长的名字不是我们想记住照样也记住了。
伯克希尔哈萨维没几个人知道，因为查理芒格是你的 role model 所以你知道
啊，那倒也是。
对，其实你看这个名字啊，就三菱这个日本名叫 叫米兹比西，然后就没有几个人发的对，但是因为它那个 logo 就是三个角，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感觉是 M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没错啦，那就是30。
嗯，对，不过最终我觉得这次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之前吐槽过，比如说它那个长城的拿铁 DHT PHEV 然后又摩卡拿铁啊什么卡布奇诺啊什么，就这些在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难记的，然后这次的话呢为了这个海外市场然后改了名 Coffee 1 Coffee 2，包括比如说欧拉它的主打的这个品牌口号叫 Aura Loves You， 那这些其实还比较西化的嘛，对吧，这个还至少让老外比较好记一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出海做的比在国内这些品牌宣传要更简单直接一些吧，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对，我也觉得，
就我想起来那个星巴克这个中杯大杯超大杯，就它的那个原本的意思 Tall Grandy 还有 Venti 它其实不是中大和超大的意思，我具体忘了它表达是什么意思，可能是6、8、12还是怎么样，但是呢就是在星巴克中国的这些门店就把它翻译成中杯大杯超大杯，你就很容易理解，以至于就是说很多人他不知道他在美国是叫 Venti 和 Grandy， 他就叫他 Middle 和 Large， 然后就导致就是美国这边的服务员就一下有点懵，就是那你是要多大呢？
不过我觉得这个星巴克这个案例啊，刚开始这个比如说翻译到中国中杯大杯超大杯，它是一个被吐槽很多的嘛，也是被骂，就是到底这个你要中杯还是大杯，那我想要小杯都没有小杯，对吧，那这个其实大家骂了挺多，但是自从这个罗永浩吐槽这个广告之后的话，相当于成了一个很好的营销案例了，它是一个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误打误撞的，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你的这个可能本来是馊主意的，它后来因为一次营销事件，对吧，它可能就变成好事了，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刚才丹尼也提到，就是说去判断这个车企出海有多成功，肯定最后还是要落到它的销量嘛。然后呢，我看了一个就是挺大的一个那种问卷调查公司做的对于中国汽车的态度调查，在德国，他们问了2000多个人，其实他们的反馈是比我想的要悲观一点的，差一点的。现在啊，根据那个调查，只有27%的德国人是现在就可以设想自己买一辆中国汽车。然后有25%的人是说绝对就是非常消极的态度，我怎么样也不买，这个就是一个 crap car， 还是有1/4的人是抱着这么顽固的态度的。然后他这个调查也显示，越是年轻的一代呢，就越容易接受来自中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我也觉得可能就像欧拉这种它更年轻化的车在欧洲大陆会卖得更好，包括起名方面，包括它的车的车型方面，包括它的广告都是更偏年轻化的，会更有市场。
你看在美国这边，比如说年轻人对于抖音就是 TikTok 的接受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以至于说之前看一个人在纽约时代广场做了一个调查，就说你们知道 TikTok 是个中国公司吗，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而且大部分就会反问说那我为什么要知道，对吧，我为什么要知道，实际上这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孩子他在成长的时候，因为他年龄小，他是伴随着这些东西在成长的，他不太会去问更多背后意识形态或者历史啊或者其他相关的问题，他都觉得好玩就是好玩，那反而是我们这个成年人，或者说因为我们的这个过去对它本身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认知，我们才会加上一些自己的色彩。还是讲到我去墨西哥见我同学，然后我到墨西哥城，我说墨西哥城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它不是那种美剧里面，
是的，是的，
你骑着驴戴着大帽子然后在仙人掌下。后来我这同学特别逗，他说对呀，我们都不骑驴50年了呀，你才知道。
对，是的。然后还有我发现艾玛他那个数据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因为上一集的时候艾玛其实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就是在挪威的一个调研数据
嘛，
对，然后其实当时我记得这个结论就是说大家对这种中国的新能源车接受还是挺高的，就是因为像这些新能源电动车的话，中国车又时尚然后又便宜，对吧，大家还是比较开放态度。但是这次的数据其实是在德国，那德国的就是作为这种汽车大本营来说的话，确实我觉得有很多人抵制去买中国汽车的话也能理解吧，但这个也是我们之后需要重点努力的。而且艾玛，我看你最近是不是也看了挺多这种出海的调研报告啊，然后这个也做这些调查呀，是不是之后有一些什么出海的动作呀？
你不是忽悠我说出海这个事情做成了之后送我一辆最贵的电动车吗？当时最贵的电动车是 Taycan， 现在人家劳斯莱斯都出了。
劳斯
那我只能送你500万以内最好的这个新能源车了。
我已经想到什么了，你不要说了。
大小马聊科技，用独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继续聊第三个话题，美国、墨西哥、以色列现在怎么样？其实这是我们想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啊，因为最近大卫啊，你是美国、墨西哥、以色列各跑了一大圈啊，我们也想 freestyle 聊一聊你到底这次这个行程有什么收获啊，然后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啊，到底乱不乱啊，能不能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呀？
其实我觉得这三个国家各有特色，但我先讲我最喜欢，其实就是墨西哥，就是我觉得墨西哥是一个被我。
我超爱
墨西哥是被我误解的国家，墨西哥城是一个被我误解的城市。就首先我是一个这个历史爱好者，然后呢我到墨西哥就去安排先去看了他的大金字塔，然后又去这个他叫 Temple 嘛，就是大的这个神庙，然后我就了解到原来阿斯特克不是铁板一块，玛雅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玛雅，然后去了这个就是他这个金字塔叫 Teotihuacan， 这个大庙呢实际上叫做 Tenochtitlan， 就是什么蒂诺奇蒂特兰。你深入到每个部落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相差几百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然后呢，我就去他这个叫 Anthropology Museum， 就是人类学博物馆。我当时就去每一个小厅我都转，其实我转了一天哦，我就发现其实 civilization 就是文明不是我们那样定义的。当然这个是我在看到最后一个馆，就是西班牙人来的时候的那个征服者叫做 Cortes， 就是科尔特斯，就是他写了说哦，原来这个文明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是一个拿着大棒子的那种 barbarian， 就是野蛮人，他有他的文明。而且他们到了这个蒂诺奇蒂特兰之后，他们说哇，这个地方有这么高度发达的城市体系等等。但是这个是表面上的文明，那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个欧洲的征服者来说，他说哇，这个地方居然拿活人献祭，他觉得这个是不文明的。所以实际上就是文明和文明之间的这个差异，有的时候不在于我们看到的表征，而在于它所反映出来的就是现实当中的意义。比如说欧洲人早就不会茹毛饮血，欧洲人甚至不是对等，比如说你砍掉我一个手，所以我要把你的手砍掉，他甚至不是对等性惩罚了。但是在这个阿斯特克和玛雅呢，他大量的奴隶被拉过来实际上是做了这个活人献祭的，就这些事情对我的这个触动是比较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墨西哥是一个对于艺术和文化的包容性非常强的一个城市，它有非常多的设计的博物馆。然后我去了另外一个博物馆，就刚好还赶上那个罗丹的雕塑展，哇，我觉得也是赚到了，就在那看这个罗丹的一个展。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是西班牙部分，就是它有很重的西班牙的，包括天主教的整个这套体系。所以实际上去墨西哥我会感受到三个并行的次元，就是原始的，就是玛雅阿斯特克这一套，然后 Hispanic 这一套，就是浪漫的或者说散漫的，还有一套呢就是欧洲的那种天主教的保守主义，就中世纪的那套东西，这三套东西是在并行的。所以我觉得我对墨西哥的了解太少了，对它的之前的误解太深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而且物价绝对比天津还要低，就是特别便宜。所以你如果你的预算是在10000人民币，那到墨西哥应该是玩的是挺好，真的是玩的挺好，吃的也很好。对，说到这里，就墨西哥的吃的是很有特点，它有本地的那种酸酸甜甜，然后各种神奇的 tacos 啊，这种玉米饼啊，也有欧洲的很多菜。然后呢也有这种殖民时期的混合的那种菜，所以它确实是赚到了。
而且其实我就是没了解像墨西哥这种南美国家之前，我一直觉得钱跟艺术其实是挺相关的。你如果是没有钱的话，你没有闲，你是没有这个时间和那个 creative space 去搞这种文学艺术的，直到我了解到像墨西哥这样的地方。哦，我觉得太神奇了，就是他们就是小至那种公交车，那些司机会自发的对那些公交车做改造，然后把外观把内饰都搞得特别魔幻，就是这个是一个在一个很小的个体都可以做的事情，艺术这个东西，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还有就是他的政府其实是花很多钱去给这个文化艺术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他们会有那种很便宜的剧院专门播可能40-50年代50-60年代的一些特别经典的好电影。这些东西都是我感觉我在发达国家都没有感受过的那种。
它是有一种无序中的有序，这个是我观察到的。虽然说墨西哥城，比如说我住那个地方叫 Central， 就是中央区，它相对来说稍微穷一点啊，没有罗马和那个 Condosa 这个那么有钱，但它在无序当中有这种有序，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宗教色彩很浓厚，所以你感觉还是有一种 social order 在那里的，就是有一种社会秩序在那里的。它不是说 好像中国人传统的意义上的想法就是，哦，那没有人管它不就乱套了吗？实际上不是的，就政府实际上是不会插手每一个 building 每一个建筑的外墙的颜色，你的广告怎么怎么样，因为它是有这种天主教既定的社会的秩序的，在这种大的秩序下，他们每一个又可以自己把自己的特点发扬出来，哦，我觉得非常好。我很
而且他们的人民也其实挺热情的，我觉得。
对，我跟你讲，这里才搞笑呢，就是因为我走访了不同的国家，可能我下一站会去趟土耳其，也许也直接飞新加坡了 whatever， 但是因为语言毕竟还是不太通的，就我不说西班牙语，包括我现在以色列我也不说希伯来语，我也就讲英语，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就问他们办点事儿呢什么的，他就说我不说英语，然后我就会说 You know US dollar? You want the US dollar? Yeah. 然后他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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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do I do? 然后我就 I was like, yeah, I said, bro, we have US dollar and we can be friends. 就是他看到钱他会马上就 keep alert, 你想哎好像有东西可以赚，他就会帮你去这样做。
那主要是你不说西班牙语，我感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然后你说很溜的西班牙语，你在那里哇简直了，就是我经常去比如说在水果店想买点水果，人家都直接送你几条香蕉几个苹果。
对，
所以可能也跟我觉得一个是语言问题，可能也跟男生女生有关系。我感觉作为一个女生，你在一个异域的地方，别人对你的包容度会更大一些。
对，我之前以为这个墨西哥会很危险，实际上它是挺安全的，我没有觉得到它哪里有什么危险。当然，你像咱们看美剧奈飞上的什么 Narcos， 我们不是他的 target， 我们确实不是他的 target， 对吧？人家是卖粉的。
最搞笑是你不是给我们截了个图吗？你有一个好哥们问你在墨西哥。小心被人突突突了。
对，就这个其实是挺深深的误解的。然后呢，因为我现在在耶路撒冷，我昨天和前天在特拉维夫见合作伙伴什么的，这两个城市的这个差异也是很大的。就是特拉维夫更像一个年轻的非常有活力有朝气的一种科技的都市，然后晚上大街上都是人，然后喝啤酒啊，然后有那些奢侈品牌。 Jerusalem 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因为我今天一直在外面，也是这个合作伙伴这个 Innovis 雷达的这个副总裁带着我在那儿转阿拉伯区、穆斯林区、犹太人区、基督教徒的区域，大家能相处的安然无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在一个大的这种 mall 里面，一会儿有穿黑袍子的，一会儿有穿白袍子的，一会儿有戴小毡帽的，一会儿有就是留着卷头发的，大家真的是能在这里面 peaceful 的相处。然后呢，背景的声音就会有因为你知道穆斯林他会一天拜五次，他会有背景的这种喊的这个声音，这些声音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和对于犹太人来说他挺习惯的，那就那样呗。哦，我觉得你很少在任何一个城市能找到这么多宗教和这么多不同的人融汇在一起，能生活的这么放松和平静的。然后在这个哭墙这个周围有很多以色列的美女大兵，因为以色列是
服兵
役制，男女都要服兵役，这些女孩子在那一边喝着咖啡，然后手里的这个自动步枪把子弹卸了就扛在那里，然后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就乐呵呵的跟你，我觉得这一切非常放松。这个就是可能是宗教的力量，就在这个地方你能感觉到非常强大的一种宗教的平和感，就是没有那种很大的冲突感，反而是那种平和感。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带我的这个朋友聊，他就给我介绍，后来我就发现实际上这个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异啊，它是非常小的，实际上甚至是讲的话有些是非常像，包括他们所提到的这些先知其实都是这些人。但是呢，就是他就说你看我们是一个如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宗教，但是这种之间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常年的这种战争，他说你如果不能这样想象的话，你反过来想，就是犹太教和阿拉伯世界的差异远远比中国和美国还要小，就小的多的多的多，反而死磕的就是他们这几波人。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一下子就觉得醍醐灌顶啊，原来所谓的包容是什么，就是这个包容其实不是说我包容你完全什么都跟我不一样，因为那个我看你就感觉是一个 alien， 就是你是个外星人，那你活该跟我不一样。很多时候包容是你大部分东西都跟我一样，然后你就那点我就很讨厌，但是我还是要把你包容下来。我觉得这个是
对，这个甚至是更难的，就是你看那种 spiritual 的书里面都会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开悟了，回去跟你爸妈待一个周末，因为你爸妈是跟你最像的，你们的可能那些 bug 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才是最难的。
对对对对，
反而是那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你还更容易释怀。
对，因为我在美国从西到东，从加州又去了西雅图。西雅图怎么说呢，就是我见我以前的也是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美国人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抽烟吗，我包里有烟。他说啊 We don't smoke cigarette, that's not cool man。 然后一会儿我们路过一个店，他说 You wanna get some weed? 然后 I was like What? Yeah, it's weed. 比去我们
差异了，妥妥的文化差异。
我的意思是，我刚才让你抽根烟，你说你不抽烟，然后你过来说来点麻麻，我天哪！
哎，我跟你说一个，我有一个很类似、很魔幻的经验，就是我在澳洲，然后我的那个邻居他是个素食主义者，然后我就忘了，而且我是那个拿了薯片去请他吃，然后那个薯片里面呢，可能就是有点牛肉味的那个酱，然后他就说啊，我不吃这个，就是那个动物主义、保护主义什么，我 I'm vegetarian 那样。OK， 结果呢，我就看到他们家有个蚊子，我就不敢打，因为我想他这种动物的那个，哇，他就激动的要命，就打这个蚊子、那个蟑螂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跟我们。
对，然后西雅图这个地方真的是让我觉得，可能兰州需要对自己有些什么反思，就是那种所谓的 radical liberal 太过自由了，他们连每一个街道的斑马线都改成了彩虹旗。就是在市中心每一个斑马线的都是一个彩虹旗，我简直是哎呀一下子没法接触。然后呢又到了纽约，纽约当然还是很霸气，就是我在脑海里重新翻了一遍我对纽约的感受，就是我走在不同的区域，比如说上东，比如说 Midtown 就中城，还有在那个新的世贸大厦这边，我的感受还是说纽约非常的霸气，纽约是霸气，伦敦或者巴黎是贵气，这个贵气和霸气还是不一样的。纽约的感觉就是我每一个楼都很高，然后非常的庞大夸张，然后就显示出来它这种金钱的味道。然后你到这种 Wall Street， 你就能感觉到周围的一些 bank， 然后纽交所的那种霸气。然后你到了时代广场，看不尽的电子屏，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分别的电子屏，就是感觉360度全是电子屏这种霸气。而且它这种电子屏不是什么那种我们在深圳或者上海看到的这种灯光秀，它真的是每一个分秒必争的很贵的广告，谁谁谁的广告啊，什么上市公司的广告，就是都是按秒收费的。你就感觉这个城市是霸气的，充满了金钱味道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在美国工作之前，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但是我去了美国，我觉得哇，美国人其实也好拼啊。
对的，对的。
他们最拼的人，就是我接触下来，反而是那些最有钱的那些富二代，在纽约的特别特别拼，真的特别特别拼。他们会为了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单，去一个高龄的产妇延迟她的那个剖腹产，先要把这个单拿下来。但是这个人是一个超级富二代，我都觉得不可理喻。然后还有就是啊，我记得第一次去那个美国的时代广场，就发现他们的那些 H&M 都是晚上凌晨，我因为有时差嘛，就很晚了在街上逛，然后凌晨一点钟都还是像我们这里晚上七八点那样在营业，
对，
灯火辉煌。
因为它的地租太贵了，而且人流量，我回头给大家也贴几个图，之后有看到的，真是人山人海啊！就是时代广场这边真的是人山人海，所以它的地租这么贵，它当然要把这个时间用尽。然后我还去了百老汇看了剧，然后这回挑的是 Phantom of the Opera， 还有一个是 Chicago， 然后 Chicago 其实我之前看过了，之后又看了一遍，感觉也是蛮不一样的。可能由于美国的这种 LGBT 包括这个 BLM 的运动，然后我感觉这回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就是它的主角已经是个黑人了，黑人在表演了，但是调调还是那样的调调，还是不错的，
很有意思。
对，然后呢，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聊这个播客，所以我在想，就是这次出来对于一个35岁的人有什么新的体验啊？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多走出来。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大城市，你跟我来比，我跟你来比，然后我买了什么车，你买了什么包，谁的孩子上什么学，还不如 take a month off 或者 take 2 months off 到这些国家走一遍，其实花不了多少钱的，但是你能得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越早做越好，就是在20多岁就是经常的出来转转，比30多岁要强。对于一个小男生来说，你浪费在那些女生身上的时间和金钱是完全不必要的，还不如一个人背着包就去墨西哥，对吧？去拉丁美国走。
怎么就浪费在女生身上？你不能带着女生一起
对。然后对于一个女生来说，你浪费在这个更多奢侈品上的这个钱，还不如就去比如说以色列啊、土耳其啊这些地方走一走。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动态的了解这个世界，是比你在一个城市待着，然后就是在小范围内去内卷或者去比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要强的很多的。然后多跟不同的人接触，我这回也是因为我自己出来时间比较久，我是充分的让自己放松，我就会跟不同的人聊天，我会跟在机场门口抽烟的这个菲律宾的机场工作人员聊天，我会跟不同的 taxi 司机聊天，甚至是在墨西哥城卖饮料的人用他很蹩脚的英语跟他聊天，还有这种街头艺术家。然后在以色列这边呢，就跟这个卖酒的聊聊。以色列这边的人每一个的英语水平都是很高的，就是这个国家我感觉你基本上英语不错的话就平汤，你根本不用担心他不会说，他甚至是可能会说好几种语言。因为大部分的犹太人他其实的祖先都不是在这个地方的，虽然这个地方是犹太人的我们叫 Holy Land， 但是大部分是从东欧还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来的，所以他本身基本上带着本国语言，比如说
他会俄语啊，他会这个波兰语，会斯洛伐克语，然后或者说德语，他会说很多种语言，所以只有你不能跟他交流，他绝对是不可能不会跟你交流的。
对，是的，特别感谢大卫今天跟我们分享啊，确实我们这集播客录的是特别不容易的，就是我跟艾玛是在国内嘛，现在已经很晚了，最辛苦的其实还是大卫啊，你看跑了那么远了，现在是在以色列嘛，对吧？然后也是花了2个小时时间跟我们在这儿唠嗑。
所以我觉得等解封之后，如果有机会，真的应该多走走。古人说的那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的是这样。
对，真的是这样的。而且这次因为我一个人出来啊，我要让自己 calm down。所以我要会找到很多的方法让自己 calm down。 那这个 calm down 的方法，我那天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吗，我说我一个人出来跑业务也好，出去走走也好，终于治好了我的精神分裂，现在我跟我都挺好的，你们都不用担心。就是一个人学会跟自己单独的相处，一个人解决旅途中发生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代入感的事情。然后当你又回到国内，回到比如说我回到深圳，回到工作岗位，那是另外一种代入感，但是你会突然就觉得，哦，原来我能一个人干很多很厉害的事情，我能跟这么多人交流，那么可能我在跟公司的员工或者客户在交流的时候，这都不是什么事情，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对，
对，跟墨西哥语言不通的老铁都能交流了。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这些也是放松。我觉得跟一个陌生人，其实我更能真心诚意的跟他聊天。他问我干什么，我就说我在做自动驾驶，我是一个 autonomous driving company， I'm the CEO of that。 然后他就会，哦， autonomous company， so you guys are going to take my job because I'm a taxi driver。 然后他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你要跟他解释是什么的。
行，那节目的最后，那就谢谢大卫，然后和你说句拜拜啊。
我和我都挺好的，你们不用担心。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